本节目内容可能包含血腥暴力以及令人引起不安的情节描述，请听众斟酌收听。有时候真实犯罪比推理小说更害人，
而有时推理小说是真实犯罪的狂想版。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
二之根
你的犯罪研究日志。我是 Troy，
我是 Lucian。
首先要先跟各位跟友报告，我们的 IG 粉丝超过1000人了。感谢各位跟友热情的支持，我们会继续推出更有趣的节目。
嗯，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
我们就到这边了。我这没有什么，我这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好不好？不需要像颁奖一样。那你有没有始料未及？因为我们才经营了大概2个半月而已。
对啊，
嗯，比我想象中快。
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可以感觉到 Troy 其实很用心在准备这些。
没有，我们的路线也是非常尽力的搞笑，互相拉抬彼此。好了，但是总之最感谢的还是各位跟友的支持。
嗯
嗯，我们有办一个活动，但是那个活动可能在我们这一集上传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嗯，
因为我们在4月3号之前，如果有在Facebook 或是 IG 回应我们，我们会给抽奖机会。
嗯，
抽奖的内容就是上一集我们提到的《热忱的密室》跟《魔镜》这两本书，可以让读者随便选一本。
嗯，没有跟到的跟友们呢，可以在
IG 1500人或者是2000人。
对
对，如果各位跟友想要及早得到抽奖的机会的话，就赶快号召你的亲朋好友，赶快加我们的 IG，努力的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快又可以办抽奖活动了。
对。
好。今天要讲的呢，就是程序上一集讲的 Zodiac Killer。
嗯，
Lucian 记不记得 Zodiac Killer 的代表符号是什么？
一个圈嘛，然后中间一个十字，
没错，这个是他的代表符号，可以说是他的徽章了。
嗯
嗯，接下来我们要程序上一集十二宫杀手的案件。上集我们也有讲到十二宫杀手犯起的3件案件，分别是在哪三个地方呢？第一个是赫曼湖路、
南壁温泉公园，
还有博沙耶湖。
嗯，
而且我们都知道凶手都锁定谁呢？
年轻的男女情侣。
对，而且重点是他都会确保女性
一定要死。
没错，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有
他是个丑女。对，
丑女，
丑女心态，
不是说 ugly 哦，是
仇恨的仇。但是从第四起案件开始，
嗯，
凶手的犯案模式就会整个不一样。大家会认为 Zodiac Killer 那么难抓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捉摸不定。
对，没有固定的办案模式。
对，也会让警方的办案陷入无礼物之中。
嗯，
接下来就要程序上一集的案件，然后继续发展下去。
第三起案件发生的那天晚上7:40，一名可疑的男子透过付费电话亭打电话到纳帕县治安办公室，通知警方他就是凶手。当警方锁定电话亭的位置，嫌犯才刚挂上电话几分钟而已，他们错过了一次逮捕凶手的机会。电话亭在纳帕市主干道的纳帕洗车场旁，距离治安办公室只有区区几个街区，而离犯罪现场也只有43公里的距离。警方甚至从电话亭听筒上获得一个还湿润的手印，但却没有办法找到匹配的嫌疑人。
接下来是 Zodiac Killer 犯下的第四起案件。
1969年10月11日，旧金山梅森街和盖瑞路的交叉路口，一名顶着小平头的男子拦了29岁保罗斯丁所驾驶的计程车。男子坐进计程车后座，说是要去普瑞斯蒂奥高地上的华盛顿枫树街，但不知为何，当保罗驶出樱桃街一个街区后，男子突然用9毫米口径手枪顶住保罗的右脸颊，左手则从后方掐住保罗的脖子。当保罗试着将左手伸到右肩附近想移开手枪时，男子立刻扣上扳机，一枪射进了保罗的脑袋。男子随即从后座的车门走出，并打开汽车右前方车门，拿走了保罗的钱包和车钥匙，并把保罗的头放在他的膝盖上，以便撕下保罗沾满血的衣角。杀手在进行犯罪时被3名路过的少年目击，他们没有听到枪响，但从敞开的计程车车门，他们认定计程车司机很可能遭到抢劫，于是立即报了警。可疑的男子擦拭完车上的仪表板后离开了计程车， 用步行的速度走向普雷斯蒂奥高地的北边一个街区。警方在几分钟后抵达，那些目击犯罪的青少年声称杀手应该还在附近。距离案发地点两个街区，警官福克接到警报，他看见前方一个白人男子沿着人行道经过，他走上通往街道北边一所房子的前院台阶，时间只有短短的5到10秒钟。他的搭档艾瑞克则没有看到那个男子，但因为无线电的紧急调遣员指示他们寻找一名黑人嫌犯而不是白人嫌犯，因此他们并没有拦下那名男子问话，于是警员就和那名男子擦身而过。这是一个离谱的失误。当两名警员到达樱桃街，他们才知道其实要寻找的嫌犯是一名白人，并意识到刚刚和福克擦身而过的男子肯定是杀人凶手。的确，如果当时警方拦下那名男子并仔细观察他，一定可以发现男子裤子膝盖的位置沾满了鲜血，因为凶手曾把保罗的头放在他的膝盖上。但由于当时男子穿着深色的长裤，以及在树荫的遮蔽之下，血渍很不巧的被隐藏了。福克认为十二宫杀手应该是依照他原本规划的路线来到普利斯廖高地，因此他们进入高地附近搜索，但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男子的身影。
以上就是第四起案件，而且他这一次就不是杀情侣，就是整个作案手法就改变很多，
然后还拿了人家的钱。
我们都有点怀疑说这个凶手是不是脑袋被人家敲到或怎么样。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会不会 Zodiac Killer 是有组织性的，就是可能就只是变得一种今天一起做坏事，然后我们就通用这个符号来办案、
就是说这是他们的集团的符号，
对，然后变成是警方都会以为是一个人，
应该说都会认为是一个人，然后就会被误导。但是如果我们现阶段先把 Zodiac Killer 想象成只有一个人好了，事实上 FBI 的犯罪普惠学家
Roy Hazelwood
他把连续杀人犯其实区分成三个不同的大类，第一种是组织型的，第二种是非组织型的，第三种是混合型的，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做个简单的介绍。透过这样子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 Zodiac Killer 那么难抓。第一种是组织型的嘛，字面的意思就知道他其实犯罪就很有组织，会先经过缜密的思考，
完整的计划，
对，所以因此他留下的证据会是最少的。例如他可能在犯案的过程中会有三个不同的犯罪现场，比如说他绑架别人，第一个绑架的现场是一个地点，再来杀人的现场又是另外一个地点，再来弃尸的现场又是另外一个地点，所以他会透过犯罪地点转换的方式让警方很难连结。既然警方很难连接这三个地点，那你就很难找到相关的线索。意思就是说组织型的杀人犯他会很有计划性的去湮灭罪证。另外组织型杀人犯还有一些特征，例如智商通常会比较高，比较少有精神疾病，而且他们语言表达能力会比较好。另外他们还会自视甚高，会留意新闻媒体的报道，因此他们对警方如何办案以及警方办案的进度是非常了解的，就是因为对警方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清楚，才有可能去湮灭证据嘛，另外他们还有可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在犯案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便利的，不会因为没有交通工具而导致他犯罪的地点非常局限。第二种呢是非组织型，非组织型相对于组织型他的行为就比较鲁莽，行事就会比较草率冲动，所以他的犯案现场通常都会很凌乱，你可能会看到到处都是血迹或是到处都是指纹或是脚印的现象。另外相较之下他的智商就比较低，语言的表达能力也会比较差，同时有低自尊的问题，而且更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同时他也没什么交通工具，因此他的犯案地点通常会比较近。混合型很简单，混合型就是介于组织型跟非组织型之间，那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你觉得 Zodiac Killer 它是比较偏组织型还是非组织型。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最基本问题，就是你觉得区分组织型跟非组织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交通工具这个就很明显啊，就之前我们有讲到那个地理博会嘛，
对，
通勤模式还是劫掠模式，
你记得好熟。
对啊，
没错，意思就是说透过这一些把连续杀人犯去做归类，事实上你更能锁定 有嫌疑的族群
或是区域，
没错，你就可以把那个犯罪嫌疑人缩小。例如说我推论他是非组织型的，那他住的位置就不会离犯案地点太远。所以就是住所周围的人更要特别去密切注意，看有没有目击证人。
那会不会有人用大众交通工具犯案？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通勤模式嘛。当然如果附近有很便利的交通可以到达的方法也要考虑进去。那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考验，就是我会说出一些元素，Lucian 要帮我猜猜看这个是比较像是组织型犯罪还是非组织型犯罪。第一个是夜猫子。那你觉得呢？
言之过早。
为什么？
因为组织型跟非组织型应该都有可能在晚上办案。
这个通常会归列成是非组织型的，因为组织型的会被认为说他会有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因为组织型的人会被认为说比较有可能有家庭，因为他比较容易跟别人有良好的社交关系，就比较有可能有另外一半。所以他的生活作息会比较正常。所以通常夜猫子会被人家认为是非组织型的部分。
OK，
第二个呢，回到犯罪现场是为了重新满足心中的幻想，你觉得这个是属于哪一种？
应该是组织型。
这个是非组织型。这个就是很明显他有一些精神疾病的人才会这样子想，满足心中的幻想那个部分是非组织型的人。但是如果他回到犯案现场是为了看警方做什么，那个就比较像是组织型。
好哦。
第三个问题呢，是很想当警察，或者是他根本就是警察。
组织型。
没错，这个就是组织型的特征，因为他就是对警方办案是非常感兴趣。他其实根本就是想要自己穿上警察的衣服然后跟着办案。他说你们都办得好差哦，让我来办。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吧。
OK。
第四个，肢解尸体。
组织型。
为什么？
湮灭证据啊。
没错，如果是非组织型的他才懒得这样子呢。他就是可能刺了被害人，然后被害人死了之后他就赶快逃跑了。他根本就不会花心力去肢解尸体。第五点，引诱被害人上钩。
引诱被害人上钩，这应该也是组织型吧。
没错，因为如果是非组织型的他会直接突袭。他就根本不会想要跟被害人有任何的语言沟通。直接想要完成案件。所以通常会进行的很快速。再来，联络被害人来玩游戏，
这也是组织型吧。
没有，这个是非组织型
的。这是非组织型。
因为他就是要满足他的幻想。对，但是如果是联络警方来玩游戏的话，这个就是组织型的了。因为他就是锁定对象就是警方。
那个嘞，夺魂锯那个 I wanna play a game， 那个呢，
这个显然就是
组织型啊。这是组织型吧。
但是我觉得夺魂锯他那个把它当成游戏耶，他也没有想要湮灭罪证的意思吧。
所以你觉得他是非组织型？
我觉得如果是，
可是他应该智商蛮高的哦。
对啊，智商是蛮高的，所以我就
说嘛，因为他有很多的关卡。
对啊，所以我就说嘛，就是一般的连续杀人魔其实你很难把它归类成绝对的组织型或绝对的非组织，通常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就是有混合就对。
对，有偏哪一个部分。他可能是比较偏组织。
这样就是很像那个麻瓜跟魔法师有混血到。
对，然后
麻瓜就是非组织型的，然后组织型就是魔法师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看是偏哪一类。
OK。
接下来结婚。
这就我就知道了，这组织的。
对，那如果是独居的话就是非组织型的。第八点比较难。死后性侵跟死前性侵分别是什么？
死后性侵的话应该是非组织型。
为什么？
有精神疾病的感觉。
不是这个原因。你从那个要跟被害人有亲密接触这个观点切入，就知道说死后性侵其实人死了其实就他就变成一个物体了，没有对话能力了。所以其实死后性侵很明显就是凶手不愿意跟被害人有任何特别亲密的沟通。他只想要侮辱他，或者只想要满足兽欲。但是死前性侵不一样，因为死前性侵你要跟他有互动。这个又是变成组织型的。
OK，
最后一个，将尸体摆成特定的姿势。
将尸体摆成特定的姿势。应该是非组织型吧。
怎么说？
吃饱太闲了。
没错，这是非组织型。
组织型他就赶快处理好怎么湮灭证据就走了。
对啊，
还是给你摆姿势。
其实摆姿势就很容易露出破绽啊。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是赶快把尸体给搬走或是肢解掉嘛。把尸体摆成特定姿势，他的目的是为了羞辱他，把他当成物品。这很明显就是比较像是有精神疾病。然后非组织型的。我们有讨论过的金州杀手。金州杀手他的特色就是他犯案其实有经过精密的思考。他不是会先到被害人的家里面先去探看一番吗？
然后打电话。
对，而且他还会找出可能逃生的路径。这边再再可以显示，事实上他是
组织型，
对，他是组织型，而且他根本就是警察。
哦，对啊，
对啊，他的身份根本就是警察，
而且他有老婆，
对，而且他结过婚，而且他是死前性侵。
哦，对，
对，他是先性侵之后再杀害被害人的，
而且他智商应该蛮高的。
对。只是他有一些情况还是比较偏是非组织型的啦，比如说他跟被害人玩游戏，就是打电话给被害人，这个部分又是偏比较像非组织型。
他打去有没有录音档是那个 I want to play a game
夺魂剧古代版不过整体而言 Golden State Killer 我还是会把它归类成是比较偏组织型的。那我们介绍的另外一个就是虐猫杀手 Luca Magnata、我个人认为他比较像是非组织型，因为他竟然把他的身份证跟凶器就直接丢在路旁的垃圾堆。我就觉得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湮灭罪证的意思吧。他根本就是想要让这个尸体被发现吧。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他好像就是做事情蛮草率的。而且他是公然把被害人带到有摄影机的大楼里面去作案，而不是带到比如说穷乡僻壤。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真的是为了出名而已。
对啊，他不是就是想要学那部电影。
对，而且他那时候不是有归类，我们那时候有介绍一个什么戏剧化的人格违常。
对，他就觉得他是沙朗史东啊，
对，自以为自己是什么，很夸张欸。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偏向是非组织型的。Zodiac Killer 呢，你觉得
应该是组织型吧，给我感觉。
我觉得他某些方面是组织型，比如说他会先跟踪，比如说像前三个他一定是有锁定特别的目标嘛，就是男女，然后去杀害他们，这个很明显比较像是组织型的。另外他选择的是车子，车子基本上就是如果被发现他是比较容易逃跑的。所以事实上他有经过事前的思考。
这样感觉总结下来我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法
啊。什么简单分法？
就是
很好笑的分法，
组织型跟非组织型很简单，就是有没有很容易被抓到。
哦，也是啦。
对啊，因为你非组织型的其实你很快就可以抓到，
因为他基本上也是不太留意警方怎么办案。
对，
所以他就可能会做错事。
对，
就会被抓到。
那组织型的就真的很难抓，像 Golden State Killer 啊，那到现在我们这个 Zodiac Killer 都是很难抓的。
不过 Zodiac Killer 有几个地方我是觉得比较像非组织型。比如说他是直接用枪去射击。直接用枪式射击，我们是上一集有讲他就是比较无情的方法，没有想要跟被害人做任何沟通。
对
我们也可以推测说 Zodiac Killer 可能也是独居的。
对，
就是说他其实基本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OK，
所以变成 Zodiac Killer 之所以难抓，是因为他又有组织型的特色又有非组织型的特色。他是一个混合型的特色。所以我们就很难辨认说他到底整个轮廓长成怎么样。刚刚第四起案件的犯罪时间是在10月11号。接下来在两天后10月13号，旧金山纪事报收到了黄道十二宫杀手的一个新来信。信中附上沾满鲜血的衬衫的一角。你刚刚在读那个故事有没有注意到他有特别把被害人的其中一个角把它撕下来？
有，
他这个信上就有附上沾满鲜血的一角，并声称自己犯下这一件保罗命案。这个就是要跟警方宣示说我的确就是犯下这一起案件的凶手。而且呢，他同时在信上说旧金山的警察如果能够好好的搜寻公园就可以找到他，而不是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奔驰比赛谁能发出最大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嘲讽。他说警方应该要静静的把车停在路边，等待他从黑暗中出现就可以了。
还教他们怎么办案
没错，
黄道十二宫杀手也是很有耐心。
第一个我是觉得很有耐心，然后非常的有幽默感超级嘲讽的
美式幽默。
三名年轻的目击者协助警方绘制凶手肖像，凶手呢是估计年龄介于35岁到45岁的白人，探员比尔阿姆斯壮和大卫托斯奇负责调查这起案件。旧金山警察署在随后几年共调查了2500多个嫌疑人，但是案情都没有什么发展。
1969年10月14日，旧金山纪事报收到了十二宫杀手的另一封来信，随信也附上了保罗所穿着的衬衫下摆的样本，以证明他是杀手。他还在信中威胁要杀死在校车上的学童。十二宫杀手写道， 只要射爆前轮胎，然后当孩子们一个个从校车内弹出来，再杀死他们。
你觉得他描绘的有没有很生动？
有，
而且我觉得他有点奇怪耶，
怎
样？就是你不觉得他的目标一直换来换去？
嗯，
就是现在又变成要杀害小朋友了。
小朋友，
对，就验证你刚刚的说法一样吧，就是他是一个集团。
对啊，会不会是一个集团？
1969年10月20日下午2点钟，一个声称自己是十二宫杀手的人通知奥克兰警察局，并要求当时很有名的两位律师贝里或贝利其中一个人参加由邓巴主持的脱口秀节目《早安旧金山》。贝里无法出席，但贝利依约出席参与节目录影。当主持人邓巴开放民众来电，一个自称是十二宫杀手的人多次打电话来，根据后来统计，他打了高达35次。男人声称自己的名字叫做山姆，在电话中他强调自己非常寂寞，并表示他不要进入毒气室。你知道当时毒气室是释放什么毒气吗？
不知道。
那我们先首先
知道，所以有人直接在门口放屁给他闻。
欸，那这样的话你常常做这件事情的？
彼此彼此。
好了，毒气室是一种死刑处决方式，美国一直到1992年还在使用。通常使用是什么气体呢？是氢化氢。这个毒气就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德国集中营毒气的主要成分。男人和贝里约定在达利市的 Fairmont 旅馆顶楼会面，并强调贝里只能单独前往，但这位自称是山姆的人从未露面。
我真的觉得这应该是多个人犯案。
嗯，
你知道之前郑捷啊，
嗯，
台北捷运郑捷案啊，
嗯，
他那时候不是犯下那个案之后，他不是做了一些声明吗？
对，
不是有人还想要效法他。
嗯，
我觉得这个 Zodiac Killer 也有这种。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一些追随者吗？
对，一些 follow，
我们叫做 copycat， 就是模仿犯。
嗯，我知道 copycat。
嗯，那你觉得这个山姆是真的 Zodiac Killer 吗？
说不定是好几个 Zodiac Killer 一起打那个电话，
大家都想要自己。
我就是他，我就是他。
不过到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山姆的故事另外还有隐情。
嗯，
1969年11月8号，十二宫杀手邮寄了一张带有340个符号构成的密码的卡片。即便警方和大众当时提出了很多可能的解密方式，但是这个密码当时都还没有被破解。
嗯，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破解呢？去年12月才被破解。
天哪！
对，讲一下为什么这个密码那么难被破解的原因。你记不记得他上次的密码是由三部分所构成的？因为他原本是要寄到三个不同的媒体。
嗯，
那后来三个不同的媒体都有把各部分的密码给看出来。
嗯，
那时候的密码是480个符号。这一次的密码就340个符号，如果你的符号变少的话，事实上比较难破解，因为线索就变少了嘛。
嗯，
另外它的代码变多了，意思就是说符号变少，但是不重复的部分变多。它原本不重复的部分只有54个，这次变到63个。
嗯，
而且重复的代码组数从62组变成25组，变成说整体而言，它的难度是又多了一个 level， 可能上一次被人家太快的被破解。要给警方一个更困难的习题。
欸，我有一个题外话。欸，
嗯，
你看1969年到现在才被破解，已经过了
50年。
对，50年。然后刚刚前面有说他是35岁到45岁，所以现在 Zodiac Killer 已经差不多80几岁了。
应该已经死了啦。
对，应该已经死了，80几岁到现在都还没有人抓到他，那应该
对，但是我们等一下会猜猜看，就是 Zodiac Killer 的嫌疑犯有哪些。
嗯，OK。
嗯，在2020年年底，就是去年年底，
嗯
，FBI 证实这个340个符号的密码呢，被一个团队所破解。团队的构成分子呢，其中一个是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软体开发人员，还有一个是比利时的电脑工程师，
嗯，
另外一个是澳洲的数学家。你看，可见都是精英分子。
世界各地耶。
对，是精英分子。对照之前讲的比较简单的那个 cipher， 那个是由一对高中老师的夫妻俩。
哦，我们在上一集有提到。
对，而且他是在20小时就已经破解了。
嗯。
你看，你们觉得有没有天差地别？一个是50年，然后是由精英分子破解，
所以是说现在人越来越笨吗？
然后
以前人比较聪明，
然后一个是20小时，然后夫妻俩就把它破解掉。
嗯，
我们来看一下密码到底写了什么。
I hope you are having lots of fun in trying to catch me。
我希望你在尝试追捕我的过程中获得很多乐趣。
That wasn't me on the TV show, which brings up a point about me。
Calling 节目里面宣称是十二宫杀手的人，那并不是我。
I'm not afraid of gas chamber because it will send me to paradise all the sooner。
我并不畏惧进入毒气室，因为这会让我更快进入天堂。
Because now I have enough slaves to work for me, where everyone else has nothing when they reach paradise. So they are afraid of death.
因为我有足够的奴隶为我工作，而其他人却什么都没有，这也是他们怕死的原因。
I'm not afraid because I know that my new life will be an easy one in paradise death.
我不怕死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在死后的天堂我会过着轻松的新生活。
OK，
你会不会觉得他对人怕死的原因做了一个新的诠释？嗯，因为他把人怕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天上的奴隶，非常扭曲的解释。不过这封信里面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有说打电话的人不是他。
嗯
嗯，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说有一个自称是山姆的人打电话到 talk show 里面，
嗯，
然后说他自己是十二宫凶手，
嗯
嗯 ，Zodiac Killer 在50年后破解的密码，正式宣称那不是他，
嗯，
而且他还说他其实并不害怕死，
嗯，
所以走进毒气室对他来说没什么。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一集有讲到，我们认为说 Zodiac Killer 最后会以自杀结束，
嗯，
因为他要抗议这个对他不公平的世界。
嗯，
所以如果是以犯罪破坏的角度来说，其实 Zodiac Killer 不应该是怕死的，打电话来的人确实应该不是他。
嗯，
后来发现，你知道 Sam 是谁吗？
不知道。
Sam 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而且他是透过医院的公共电话打电话到 talk show 里面的。
嗯，忘记吃药了，
变成说 Zodiac Killer 他常常食言耶。
嗯，
就是常常跟别人讲说啊，我会打电话来，事实上他都没有打电话来。
嗯，
你记不记得上一封他寄来的信？
嗯，
他上面是写说如果你能破解这个密码，
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对，但是你知道那个密码被破解后上面写着什么吗？
嗯，
上面是写说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名字，因为你们会试图阻止我收集奴隶。
嗯，
不觉得吗？
很矛盾。
对啊，超级矛盾的啊。我觉得他其实就在
I wanna play a game。
没错。
那会不会其实要杀害孩童的也不是十二宫杀手？
也有可能啊，
就是一堆神经病。
我们刚不是说11月8号他寄了那一封50年才能够破解的密码吗？
嗯，
在11月9号、哦、他在这个时段变得超爱写信的。
嗯
嗯，一天之后呢，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报社。
嗯，
他写了几点。第一个，他跟警方说他在作案的时候才会看起来像跟那个肖像画一样。刚刚在 PO 的那个案子不是有三个年轻的目击证人，
对，
他没有绘出肖像画。
对
对，他说他只有犯案的时候才长成那样子。
嗯，
其他的时候他看起来会完全不一样。
哦，所以他有易容。
对，另外他有讲说他在犯案的时候都会戴透明的指套，所以你们别想透过指纹去把他抓到。第三点，他跟警方讲他的那些手枪都是透过邮购取得的，因此你找不出他真实的身份。
嗯，
所以变成说你透过枪支没办法回溯出他的身份。而且他有说唯一没有透过邮购取得的枪是他从其他的州买到的。
嗯，
所以变成说你更难找到他。
美国真的为什么不禁枪？
他就在这边跟警方讲说，哎呀，你们办案的那个能力是很差的啦。
嗯，
我用这些技巧就可以，
我们邮购都在买一些，有以前买什么 CD 啦、卡带啦什么的。
对，
然后是邮购在买枪，真的是。
而且他在这一封信里面首度称呼警方为 Blue Pig， 蓝色的猪。
哦，
对。非常侮辱之能事。另外他还在这一封信上放了一个设计图。
嗯，
这个设计图就是一个炸弹的设计图。
嗯
嗯，所以我们显然就知道现在十二宫杀手从枪到刀即将进入到
炸弹的时代。
对。我觉得他一直演化、欸、好像那种什么变形虫什么的，拼命一直演化。在1969年12月20号，也就是法尔代和贝利被谋杀满一周年的时候，黄道十二宫凶手寄了一封信给律师贝利。你知道那个律师贝利是谁吧？
嗯，刚刚也提到、
那個、对
talk show，
其中也包含一块保罗的衬衫。
嗯，
欸，他到底把那个保罗的衬衫切了几块？
很多块、欸、
他切超多块的、欸、而且他都会分，哦，这一块要分配给这一封信用、
啊、说不定他随便剪一块衬衫，然后说
没有，但是后来警方发现那的确是
DNA，
的确是，对，的确是保罗的衬衫、okay. 所以他已经拿来之后就很像切蛋糕一样切了很多块。
A piece for you, a piece for me。
他不是写信给这个律师吗？
嗯，
但这一封信里面罕见的哦，他是希望贝利律师能够帮助他。
嗯
嗯，他写了什么呢？
Dear Melvin，
这个是贝利律师的那个名字，因为他叫做 Melvin Bailey。
哦、oh, 嗯、Melvin， This is the Zodiac speaking。
他常常都会这样讲嘛，就是说哦，我是 Zodiac。
嗯， I wish you a happy Christmas。 The one thing I ask of you is this. Please help me. I cannot reach out for help because of this thing in me won't let me. I'm finding it extremely difficult to hold it in check. I'm afraid I will lose control again and take my nice and possibly tense victim. Please help me. I'm drowning. At the moment, the children are safe from the bomb because it is so massive to dig in, and the trigger mag requires much work to get it adjusted just right. But if I hold back too long from no nigh, I will lose all control of myself and set the bomb up. Please help me. I cannot remain in control for much longer.
这一封信大概就是在说，他一开始就还跟他寒暄啊。
对、就是、，I wish you a happy Christmas， 但是 Christmas 又拼错了，你有发现？这是他的特征。
对、嗯、
对。
然后他就是在说，希望律师能够帮他嘛，因为他现在就是感觉快要失控了，因为他一直想要去把那些小朋友炸死嘛。
对，没错。
对，那他希望他能够帮他。如果他在没有杀第九个人的话，他很快就会失控。
对，而且他有说，那些小孩子之所以现在还非常的平安，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炸弹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挖那个洞、嗯、而且要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引爆的装置、嗯、所以变成说现在警方还有时间去挽回、嗯、但是如果这个时间一过去，可能他会开始进行他的杀戮行为、
嗯嗯欸、不过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要找这个律师？这个律师是很有名是不是？
他当时不是找贝里跟贝利这两个律师吗？
对，
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哦、就是人家如果想到要找律师都通常会找这两个。嗯嗯，我觉得他就是没有要被警方抓到的意思啦。嗯
嗯，也的确抓不到啦，都八九十岁了。
不是这个问题吧，他在当时又没有八九十岁。在1970年开始，十二宫杀手持续透过信件和卡片与有关当局和新闻媒体进行沟通。在1970年4月20号，他寄出一封信，十二宫杀手写到后面是一个13个符号的密码，这个密码始终没有被破解、嗯、所以变成说、欸、还是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十二宫杀手接着说，他并没有涉入旧金山警察局的爆炸案。诶、欸，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他刚刚不是才做一个 bomb 吗？他还特地在这封信说他没有涉入旧金山警察局的爆炸案。嗯，他指的应该就是1970年2月18号的爆炸案。十二宫杀手又继续补充说，杀死一名警察比攻击刑事调查局更有荣耀，因为警察会回击。
这句话我不太懂，
因为他在这边不是有讲说之前不是有发生一个爆炸案，嗯，但是那个爆炸案是引爆一个警察局，嗯，他就觉得那个没什么挑战性，嗯嗯，因为就是只是把炸弹放在那边然后引爆而已。
OK， 嗯，
他宁愿跟警方正面的对峙的感觉。哦、oh, 对，所以他觉得嗯，
面对面直接把警察杀死、
那個、对，他说这样还他对、哦、他觉得这样还比较有荣耀，他说放一个炸弹那边把它炸掉好像没什么意义。哦、oh, 嗯，我觉得这也挑衅意味也蛮浓厚的啦。
对，
你就说我想要跟你面对面 PK 这样子，嗯，但事实上他又
没有。
对，而且他还躲在公园，记不记得？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有点人格分裂，
他说不定其实真的在厕所里面想说警察应该说不定真的有那么聪明会去公园找他，就没想到他们就是骑着所以他就很生气的说他们就是骑着机车到处在那边比谁比较吵。
他真的还蛮幽默的，形容的很有趣。这封信还包括一张炸弹设计图，十二宫杀手声称足以炸毁学校校车，而且他在设计图的底部有写到一个很奇怪的符号。首先他有写一个十二宫的符号，就是一个圈圈还有一个十字架嘛，嗯，它上面写说这个符号等于十，嗯，然后接下来 SFPD 就是旧金山警察局等于零，嗯，这个事实上他就是在为旧金山警察局和他自己打分数。哦，对，他说目前我得到十分，然后你零分。
OK，
后来大部分人都在猜说这个就是他杀的人的数目，嗯，意思就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杀了十个人，嗯，但是旧金山警察局
一次都没有抓到他。
对，事实上从第四件案件开始，黄道十二宫杀手就盯上了旧金山警察局了。嗯，我觉得他就是认为旧金山警察局很笨嘛。
对，
就是你在传达的时候还传达错误，认为我是黑人，嗯，但没想到我是白人。嗯，在1970年4月28号，十二宫杀手又写道，我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爆破秀。后面接着绘制十二宫杀手的十字架标志，在卡片背面，十二宫杀手还扬言，除非报纸公布他所写的全部细节， 他要开始使用公共汽车炸弹，他还想看到人们穿着一些高质感的十二宫杀手徽章。
那他应该知道就是有人在追随他。
嗯，我觉得他是不是自以为自己是什么品牌的代言人就是大家都要把他奉为圭臬这样子，
就是杀手的代言人。嗯，
一封邮戳为1970年6月26日的信中，十二宫杀手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人带着十二宫杀手的徽章，因而感到非常沮丧。他写道，我使用一个 0.38 口径的手枪打死一个坐在汽车内的男子。
十二宫杀手指的可能是一周前6月19日凌晨5点25分当警官 Redditch 正在小队的警车内填写一张违规停车罚单时，一名袭击者用 0.38 口径的手枪朝他的头部攻击。 Redditch 在15小时后死亡。旧金山警局否认十二宫杀手卷入这场谋杀案，但案件始终没有被侦破。这封信还包括旧金山湾区菲利普斯66公司所制作的地图。在魔鬼山的位置上，黄道十二宫杀手画了一个类似于他独特记号的十字交叉圆圈，在交叉圆圈的顶部他放置了一个零，然后右边写上3，下方写下6和右边写上一个9，并在随附的说明指出零表示地磁北极的方向。该信还包括32个符号的密文。十二宫杀手宣称如果能将密码破解就可以找到炸弹的位置，然而这32个符号的密文从未被破解，炸弹也从未被找到过。在信末，凶手同样的记录他和警方的分数，十二宫杀手等于12， SFPD 等于0，
这他就不断记录分数就对了。
这样感觉这个应该也不是十二宫杀手啊，
真的哦。而且我觉得他的特色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啦，就是他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炸弹，事实上又没有被找到过。嗯，非常的奇怪。
而且他真的一直狂写信
非常爱写信，是在交笔友
感觉有点倾诉
但照理来讲他应该是蛮讨厌旧金山警方的。嗯，他是蛮鄙视他们的才对。嗯，
1970年3月22日晚上， Kathleen Johns 从 San Bernardino 开车去 Petaluma 探望生病的母亲。她怀孕7个月，还带着10个月大的 Jennifer， 因此她选择夜间上路，孩子在睡着的情况下她才能专心驾驶。在莫德斯托附近的132号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她从后照镜看到一辆紧跟在后方的车子，当时正值午夜，凯瑟琳将车速减慢，让后头的车可以超过她。但身后的汽车这时却突然开始鸣按喇叭并闪烁大灯，并加速冲过来，大声地和凯瑟琳说她的车子有问题。于是凯瑟琳在马路边停了下来，那名男子停在凯瑟琳的汽车后面，走进她的汽车。男人说他观察到她汽车右后轮晃动，并和凯瑟琳说他可以协助拴紧轮胎的螺栓。工作结束后，男子开车离开了。然而当凯瑟琳重新驶入高速公路时，车轮几乎立即从车上掉了下来。该名男子返回并提出开车送他到最近的汽车维修站寻求帮助。他和他的女儿上了他的车，汽车经过了几个维修站，但该名男子没有停车。男子在特雷西附近的公路上来回行驶约90分钟。当凯瑟琳问他何时到达目的地时，男子会试图转移话题。凯瑟琳看着窗外快速掠过的黑色树林和偶尔闪过的农场灯火。又过了30分钟，告诉驾驶着车子的男子转过头来和凯瑟琳讲了一句他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话：你知道你快死了吧？你知道我会杀了你，然后我会把婴儿丢出窗外。男子的话像一把无形的锤子一样重击凯瑟琳的脑袋，让他无法思考，惊恐的几乎要尿出来。后来当男子在某个十字路口停下时，凯瑟琳连忙抱着女儿迅速将车门打开，用最快的速度冲下车并躲在路边的森林里。她听见男子下车的脚步声，接着那名男子用手电筒进行搜索，同时大声喊叫宣称自己不会伤害他们。凯瑟琳抱着婴儿瑟瑟发抖，她本能地躲进树林更深处，压低身体避开那不怀好意的刺眼光芒。后来男子放弃了，回到车上离开。他听见车子的引擎声渐渐淡去。凯瑟琳随后搭上好心人士的便车到帕特森警局报案。 当凯瑟琳将值班警察报案时，他注意到警局布告栏上的要犯名单，上头公布了杀害保罗的凶手肖像。凯瑟琳激动的大声尖叫，立刻认出那就是绑架他和他孩子的男子。
你觉得呢？这个故事
很恐怖。
应该是说凯瑟琳的车子应该没有坏掉。
嗯，对，应该是被他用松的，
是他故意再把他弄得更松，
然后把他骗上车，
很可怕。感觉上应该就是跟保罗案是同一个凶手才对。
对，
所以这的确也有可能是 Zodiac Killer。
对，可是感觉又跟之前又不太一样。你看他就是还跟他互动啊什么的。对，之前是直接就杀了吗？
对
对啊，还让他跑嘞。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件案子呢，是发生在1966年，
嗯，
就是在赫曼湖凶杀案发生的两年前。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讨论 Zodiac Killer 可能的嫌疑犯，
嗯，
所以我们就要先往前回溯，嗯，然后这样子呢才有可能把最有可能的嫌疑犯给找出来。
1966年10月30日，18岁的河滨社区学院的学生贝兹在校园图书馆一直待到关闭时间，也就是晚上的9点。邻居事后和警方报告说，当时10点半左右听到了尖叫声。第二天早上，贝兹被发现死在距离图书馆不远的两栋废弃的房屋之间。校方计划拆除这些房屋以进行翻新。贝兹的汽车配电箱盖中的电线已被拔除，而他身上有殴打的伤痕以及刺伤的痕迹。在贝兹尸体附近还发现一枚表带已经撕裂的男用 Timex 手表，手表指针停在12点24分，但警方认为凶手袭击的时间应该更早。1966年11月29日，案件发生后的一个月，一封用打字机印出来的信件寄到了河畔警察局和河畔新闻社，标题为自白，声称自己是贝兹谋杀案的凶手，并提供了尚未向公众发布的犯罪细节。作者警告说，贝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害人。信封上还有两张邮票和十二宫杀手的信件相同。1966年12月，有人在河滨市立大学图书馆的桌面下端发现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是对生命感到厌倦，不愿死亡。这首诗使用的词汇和笔迹与十二宫杀手的信件相似，诗末的两个字母 RH 被认为是作者姓名的缩写。2018年5月，瓦利霍警察局宣布要从十二宫杀手通信使用的邮票背面收集黄道十二宫杀手的 DNA，进行 DNA 的比对，并希望能按照金州杀手约瑟夫·詹姆斯·迪安吉洛的方式，以基因家谱网站找到十二宫杀手。2018年5月，一名瓦列霍警探表示，预计将在几周内取得结果，但是迄今为止尚未有结果报告。
其实到目前为止也没有
啊，哦，是哦，
他那时候有说要透过邮票后面的 DNA 去找。
嗯，
应该说那时候金州杀手落网给了警方很大的鼓舞，变成说很多的成年的旧案其实都想要透过金家谱网站来破解。
嗯， 嗯，
但是发现这件案子好像没有办法，
嗯，
没有办法找到。
嗯，
在这边稍微说一下为什么 Zodiac Killer 非常难抓。
嗯，
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多个管辖区。
哦，
而且在1960年代执法单位彼此之间它的横向联系其实不佳。
其实到现在，因为我自己上班的关系，所以我常也要联络政府单位。我现在也是觉得政府单位很像联络超差，我是觉得很差。
而且哈，很有趣的是，第一起案件贝尼西亚跟第二起案件瓦列霍，虽然两起案件犯罪地点距离其实不到8公里，
嗯，
但两者属于不同的警局管辖，
嗯。
而且后来的第三起案件跟第四起案件纳帕跟 San Francisco 其实也是属于不同的警局管辖。所以等于说他犯了4起案件，但是4起案件都是不同的警局管辖。
OK，
嗯，接下来第二点是保罗案的大失误。
哦，对，嗯，
这一个也是让原本可以抓到 Zodiac Killer 的机会，嗯，瞬间即逝。
嗯，
再来当时没有传真机、电脑、手机，也没有指纹比对的资料库。
嗯，
指纹比对资料库我们在有一集有讲过，是在1998年才开始有的，而且在1960年代 FBI 才开始对连续杀人犯开始有做深入的研究。嗯，所以变成说那时候大家对连续杀人犯其实不太了解。
嗯，
而且他是一个没有动机的一个犯案，
随机杀人这样。
应该是说我们不确定他的动机是什么。
嗯，
应该说他动机非常不明。一开始前3起案件感觉上好像是感情不顺，
对，
但是后来感觉又好像跟警方有仇，
嗯
嗯，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他为什么要犯案，而且他的作案手法不固定，包括他使用的凶器也一变再变。
嗯，对。
接下来十二宫凶手的被害人数其实是很少的，因为金州杀手他光是性侵就高达50人，然后谋杀又高达13人。犯案越多的话是越有可能留下蛛丝马迹的，
对
对，但是十二宫凶手我们讲了那么多案子，事实上死的人没有超过10个，
哦，
对，所以事实上不好抓。
嗯，
另外很多人就是认为凶手其实不止一个，
嗯，
因为据很多目击者的描述，有些目击者认为十二宫杀手大概介于25岁到35岁之间，
嗯，
但是又有一些目击者认为是35岁到40岁之间，
嗯，
而且会发现哦，每一次 Zodiac Killer 犯案，目击者看到的汽车厂牌都不一样，因为他不是都是开着车去犯案吗？
嗯，
但是每件案子的汽车厂牌都不一样，除非他是一直换车啦。
嗯
嗯，而且他在1969年之后忽然间就停止犯案，
嗯，
就变成说很难抓到他了，因为他犯案期间其实只有短短的1968年到1969年而已。
嗯，
对，那一旦停止犯案，事实上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我们不太确定到底 Zodiac Killer 是已经死了呢，或者是他搬家，或者是他因为犯了其他的案件被警方抓到，或者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哦，就是努力够了，
对，努力的数量够了，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构成为什么他很难抓的原因。
嗯，
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猜测十二宫凶手的嫌疑人。
嗯
嗯，也会带着 Lucian 跟各位跟友一起看照片。
嗯
嗯，因为我会把所有的照片 po 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的粉丝团。
嗯
嗯，第一个可能的嫌疑人叫做劳伦斯·凯恩
（Lawrence King）。
讲他几个有嫌疑的地方，首先是劳伦斯·凯恩，就是凯恩。好了，
嗯
嗯，我们以后就讲凯恩。
OK。
嗯，首先他曾经有担任海军。
嗯
嗯，而且他在海军的服役期间可能会有学习到密码学。
OK。
嗯，接着凯恩在1962年因为一场车祸伤到了脑部，
嗯，
之后医生诊断说他可能有冲动控制障碍症。
Impulse Control Disorder。
对，代表说他没办法控制他的性冲动或者是他的暴力的内在倾向。 他曾经因为四处闲晃以及偷窥在1961年被2次逮捕。
嗯，
然后凯撒琳那个报案说自己被十二宫凶手绑架的妈妈，你记不记得？
嗯，
就是那个在高速公路上轮子掉下来的那个妈妈。
嗯，
他指称凯恩就是绑架他的人。
OK。
嗯，警方伯克认为凯恩长得很像他们在保罗谋杀案的时候和他错肩而过的白人男子。
嗯，
嗯，就以上这几点呢，就是别人认为凯恩有可能是十二宫凶手的原因。
嗯，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照片好了。
OK。
嗯，十二宫凶手你们可以看一下，他其实有蛮明显的那个美人尖的。
嗯，
但是凯恩其实没有。
嗯哼，
他其实没有美人尖。
嗯，
看年纪跟出生地的话好像也不太对。
嗯，
因为凯恩他是1924年出生的，
对，
年纪有点太大了，因为犯案的时间是在1968年嘛。
嗯，
所以如果是在1924年出生的话，犯案的时候已经大概44岁了。嗯，年纪有点太大，而且地点不对，因为他出生在纽约市的布鲁克林，那个是在美国东岸。
嗯
嗯，但是事实上发生案件的部分都是在西岸。那你要不要打一个分数？凯恩，
嗯，我还是很坚信这个十二宫杀手不止一个人，
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份子。
对啊，
嗯，
那你刚刚那个画像是那个三个年轻人画的嘛？对不对？
对，就是那三个年轻人，
嗯，
他们提供给警方的。
嗯，美人尖这种东西很难讲啊。
你说看的角度吗还是什么？
对啊，如果说只是一面之缘的话，
你说只是这样错身而过。
对啊，你有办法记到有没有美人尖也是蛮厉害。而且如果说都有刘海的话就很难去判断。
嗯，但是十二宫杀手在很多目击者的说辞里面，
嗯，
事实上他都是留着小平头的。
哦，所以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美人尖。
对对对，
是不是
一看就会知道。
哦，嗯，OK， 给他七分。
七分。好，介绍第二个嫌疑犯。第二个嫌疑犯叫做 Andrew Todd Walker。
OK。 某一天当巡逻警察停在 Hunter Hill 的停车场时，忽然有一辆深绿色的福特汽车也进入停车场，并且刻意将车子停在警车旁边，距离近到两辆车的车门都无法开启。巡逻警察估计两辆车仅距大约5公分，而坐在车上的男子蓝色的双眼透露出深深的恨意。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还蛮有可能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二宫杀手对警方含有巨大的恨意。
嗯， Andrew Walker 是一名中年男子，有一张像猫头鹰一样的大脸以及薄薄的嘴唇，他有200磅重，身高约6尺。1974年住在公寓大楼的一名年轻老师接到数通来路不明的电话，当他拿起听筒时，话筒的另一端只传来阵阵的风吹声。由于内心感到极度不安，他将电话线拔掉。数天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上头写着 I watch you a lot and call you a lot. I'm pretty angry because your phone doesn't ring at night. Bad things will happen if you don't let it ring. 这位老师在惊吓之余立即报案，并离家暂时搬到父母亲的家里住。但不久后，在他的爸妈家里，这位老师又收到一封信。It's hard to watch you and call you when you have an unlisted number. I don't like that.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凶手很喜欢写信。这个就是跟十二宫凶手有一点像。而且 Walker 他事实上他的体重200磅重，其实还蛮接近十二宫杀手的体重的。
哦，他们知道体重，
因为他体重是很壮硕的嘛。
嗯，
200磅重也差不多80-90公斤了。
嗯
嗯。另外，公寓大楼的管理员留意到，经常有一辆深绿色的福特机车在附近徘徊，甚至有一次车子的主人还来到公寓一楼的柜台，刻意和他攀谈。警方后来请这位管理员到警局指认，管理员从25个人中指出了 Walker。
嗯，
Walker 在1942年到1945年在服役期间教导密码学，
哦，
所以他是密码学的大师。
嗯，
另外他对于照相和电影很有兴趣，家里面有暗房，专门处理摄影用的底片和相纸，并曾经在好友 Burnell 开的小型电影院工作。 Zodiac 的符号极有可能源自于电影片头倒数计时时候的符号，
我还蛮像的，
就是那个5、4、3、2、1那个。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影，
嗯，
叫做《最危险的猎物》，
嗯，
曾在1969年在那家小型电影院放映。介绍一下这一部电影好了。
嗯，
这一部电影上映时间是在1932年。
哦，好久以前了。
对，也就是在 Zodiac Killer 犯下第一起杀人案大概30几年前。
嗯
嗯，因为我们知道 Zodiac Killer 事实上在第一封还没有破解的密码，他有特别提到说他要猎杀人类嘛。
嗯，
在这一个电影里面所呈现的也是有一群人被刻意载到一个荒岛里面，
嗯，
然后被恣意的猎杀。
啊，怎么那么像北野武的那个大逃杀？
哎、欸，也蛮像的啊。
嗯、哎呀，
那他也是透过那个游艇再到一个荒岛上。
嗯，好像哦。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子，他这个故事内容就是这样。
三、十几年前就有这种电影了。
就是这个在 Zodiac Killer
1930几年就有，
对，1930几年就有开始，
就有那么血腥的电影。
对，没错。而且当时候听说爆红、欸，
哎，天哪！
嗯，这一部电影事实上也有在 Walker 他那一间小型电影院放映过。
嗯，
另外 Walker 曾经交给刚刚讲的那个 Burnell，
嗯，
一个 film canister，
那是什么？
Film canister 意思就是那里面是有底片的、
oh.
嗯、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oh.
嗯、但是他有放置一些机关，一打开就会爆炸、
嗯、
另外他有分享给朋友炸弹设计图、
oh.
这些图片还没有在媒体发表过，并且他还有跟朋友透露他拥有比性爱更好的东西、在1969年他罹患了关节炎
哦。Oh.
对，然后我们知道在1969年之后 Zodiac Killer 就忽然间停止杀戮了。
嗯
嗯，所以这或许也是 Zodiac Killer 停止杀戮的一些原因。不过保罗案的三名目击者认为 Walker 的年纪太大而且太胖了，不太像是他们所看到的杀人犯。
嗯，
你觉得这以上怎么样？
我觉得啊，蛮有可能的。
你说因为他又会密码学，又对最危险的猎物这个电影有一点痴迷，而且他还有讲到那句话，
嗯，
他拥有比性爱更好的东西。
真的耶，这个就是信里面写过的东西、啊、
对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机会。
对啊，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更像的、
更厉害的吗？
对，有一个更厉害的，他叫做艾伦。
嗯
嗯，他出生在1933年12月18号，据说他的智商高达135。
OK、
哦、这是蛮高智商的。他在1958年因为不名誉的事迹被踢出海军，所以这又跟军事有关系。
Okay.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几个人其实他基本上都
有从军过？
对，有从军过、
嗯、
因为军警彼此之间是最有关联性的、
嗯、
而且他又刚好又那么恨警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可能原因是因为他被踢出去嘛，
對，
所以他对这个体制应该是非常的不服气的、
嗯、
另外在1968年因为猥亵学童被服务的国小资遣、
okay.
他在1974年因为猥亵儿童而被逮捕，然后就在州立医院服刑，一直到1977年。重点是他常常和别人说，人是最危险的猎物。到底那个电影当初是多热门？对啊，每个人都在引用、這個、
对啊，你说那部电影很红，那应该很多都看过了。
对，
只是巧合，只是巧合。
对，1971年艾伦的好友表示，当他和艾伦一起去打猎的时候，艾伦和他传达了以下的想法。哪些想法呢？他说，与其猎杀动物，不如猎杀人。哇、他还有讲说，他想随机杀死情侣。
哦，这个也很符合。
他还有说，他会用信件嘲笑警察，信中会详细描述他的作案手法。他会在信中使用 cross circle symbol， 就是含有十字的圆来签名。另外他还有讲，他想有一天称自己为 Zodiac。他会使用化妆以改变容貌，并且他说他会在手枪的枪管上装上一个手电筒，以便在夜间射击。
天哪，根本就是他。
而且他也有讲哦，他会在乡村地区欺骗妇女，他们的车子轮胎有问题，诱使他们停下车子，然后松开车轮的螺栓，最后绑架他们。欸，我觉得一件很奇怪的事欸。你不觉得他干嘛跟他的好朋友分享那么多啊？
对啊，感觉就是警方一直抓不到，那苦无对象去分享他的喜悦。
因为警方对他来说可能真的是智商太低了。
对啊，然后就抓不到他，然后他就一种没有 pleasure， 就是得不到喜悦，
就得不到成就感嘛。
对啊对啊。
不过呢，警方趁着 Alan 不在搜索他的拖车屋。他们发现房屋内部弥漫着一股臭酸的味道。当警方搬动房间里面的床时，几个未清洗的假洋具从床底滚出来，
咕噜咕噜。
警方把那些假洋具放回原位，而当 Alan 回来之后，警方带着 Alan 进行更完整的搜索，那警方就再次移动了床位，那几个假洋具又从床底滚出来，滚到 Alan 的脚边。警方问 Alan， 那些是你的吗？ Alan 回答，这些是我随便玩玩的，语气间完全听不出有任何不好意思的样子。其实我在收集这个资料，我是觉得这一段其实跟案情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笑。
真的还蛮有画面的。
而且重点是他又没有、是没有清洗的。难怪整个房子都弥漫着臭酸味道。
天哪。
而且当警方在清查冰箱的时候，发现里面放满死掉的松鼠，还有许多不知名小动物的内脏。根据 Alan 家人的描述， Alan 小时候就对杀害小动物和虐待昆虫有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当警方在1971年7月搜索 Alan 的拖车屋后，十二宫杀手立刻停止写信给警方，一直到1974年警方才重新收到杀手的来信。此外，在 Alan 1975年到1977年的服役期间，十二宫杀手也停止写信，直到 Alan 出狱后，在1978年又开始写信给警方。不觉得非常巧合吗？在1978年警方对 Alan 进行罗夏克墨字测验。不是，你知道什么叫罗夏克墨字测验吗？
不知道。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人格测验。而且是用投射的技术，是由瑞士精神科医师罗夏克在1921年首先编制的。他的测验是由十张有墨字的卡片组成的。受试者会被要求回答他们最初认为卡片看起来是什么，以及后来觉得像什么。心理学家再根据他们的回答判断受试者隐藏的思想、动机跟欲念。根据专家的说法，罗夏克墨字测验的强项是在评估精神疾病。我让 Lucian 稍微看一下这个罗夏克墨字测验好了。
好啊，万一我看了然后结果是不好的怎么办？
不会不会不会，我稍微让你看一下它长成怎么样啦。Okay. 因为它事实上就是一个心理测验。
OK，
对，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墨字，然后就觉得它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你看这边有十张，都是这些很抽象的。所以当初他们就是给 Alan 看这一些，然后 Alan 就来回答。
那我要回答吗？
你要回答这一张吗？第一张你觉得像什么？
螳螂，然后展开翅膀。
哦，你回答的好正向哦，都是。
第二个是大象，
还可爱的动物呢。
第二个是大象。
哦，第二个是大象。
第三个是两个人，然后就是弯腰在一个东西上面。
那第四个呢？
第四个这个好难判断哦。
因为有些人会想到色色的，对，这一些也有可能。
真的假？
对对对。
第五个是蝴蝶啊，这很简单。
蝴蝶，好丑的蝴蝶啊。
第六个我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第七个我也讲不出来。项链。第八个 感觉是一种那种马戏团
哦。为什么有马戏团？
有各种动物啊。
哦，你有看到很多种动物？
就很多种动物啊，
那叠在一起，
就是你像那个国外的那种标志，有没有？就是有很多动物在上面，
哦，我知道很多动物的，
嗯，差不多那种感觉。
好，那第一张呢？来 ，Alan 看到第一张卡片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颧骨，
颧骨，
嗯，他的回答是颧骨。而计程车司机保罗就是被十二宫凶手从颧骨射入子弹而身亡的。
嗯
嗯，颧骨是一个 Z 开头的字母，就是 Zodiac Killer 很喜欢 Z 开头的字。
哦，
对，在测验结束之后，十张图里面 ，Alan 给了五张图 Z 开头的词汇。
嗯，
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怎么说？
因为英文里面 Z 开头的字其实很少。
对，
然后他竟然在十张图里面想到五个 Z 开头的词汇。
哦，
就代表说他非常爱 Z 这个字。
嗯
嗯，那就代表他很有可能是 Zodiac Killer。而且我接下来讲下去，你会觉得更可怕。
嗯
，Alan 确实拥有一个十字准线标志的十二宫手表。
哦，
就是也是一个圆圈，然后一个 cross。
嗯嗯，
这是他的母亲在1967年给他的圣诞礼物。
嗯
嗯，记不记得刚讲的，在1966年有一起凶杀案，凶手就有遗落 Timex 手表。
嗯，
但是在1967年就得到一个新的手表的礼物。
哦，
嗯，以那个时间轴来说，还蛮符合的。
对，
另外凶手在第三起案件就是博萨耶湖，
嗯，
他有留下脚印。
嗯，
那个脚印呢，显示凶手是穿了10号半的鞋。
嗯
，Alan 呢，他在海军服役过，而且呢，他的尺寸刚好也是10号。
嗯。
此外，在向警方供认的过程中，他透露十二宫杀手在博萨耶湖犯案的当天，他拥有一个沾满鲜血的刀。
嗯，
因为我们知道博萨耶湖的话，凶手就是用刀去把那两个情侣刺杀嘛。
对，
但是他表示这一把沾满血的刀呢，是用来杀死鸡的。
啊？
嗯，就是他是用来杀鸡的。
嗯
嗯，警方还在艾伦家里面发现了一个皇家打字机。
嗯
嗯。这个和1966年10月30日凶手在河滨市立大学图书馆刺杀贝茨所寄出来的那一封叫做自白的信，他是使用同一个牌子的打字机。
嗯
嗯。另外十二宫凶手不是私底下有去骚扰那个贝利律师吗？
对。
那某一次管家接到电话，十二宫凶手表示12月18号是他的生日，他打算用杀人来做庆祝。
嗯。
后来赫曼湖路的那个谋杀案就是在12月20号发生，就是在两天后。
对
，Alan 的生日刚好就是12月18号。
哦，
而且 Alan 的嫂子曾经表示，他写的圣诞卡片常常会拼错字，他的 Christmas 会拼成 Christmas。
哦，
嗯，1991年，警方搜索 Alan 的家，发现炸弹设计图，这个设计图和十二宫凶手信中所描述的炸弹雷同。
嗯，
而且 Alan 曾经就读化学系，也曾经在化学工厂工作，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制造炸弹的科学相关知识。
哦。感觉就是他了啊，呼之欲出。
不过 Alan 在1992年8月26号死于心脏病。
嗯，感觉是 Alan 的啊。
但是这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因为警方发现指纹、掌纹跟 DNA 都不符合
啊。是哦。
嗯，而且字迹也不符合。
嗯，
而且十二宫凶手是有戴眼镜的， Alan 并没有。十二宫杀手的头发是亮棕色的，但是 Alan 的头发是灰黑色的。
欸，可是你刚刚有提到啊，他在犯案的时候他跟他原本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只能说看指纹、掌纹跟 DNA。
嗯，
结果发现是不符合的。
指纹这个跟刚刚讲的也有点那个啊，他不是都说他戴那个什么透明的那个
透明的那个
指套。
嗯，
对，都找不到指纹。
嗯，
不是吗？
但是他有留下那个邮票里面可以有一些 DNA。
嗯，
就发现还是不符合。
哦，不管了，我就是 Alan。
你觉得真的很像对不对？
对啊，整个就
整个
不然就是真的按照我一开始节目中一开始讲的理论，就是不止一个 Zodiac Killer。
你说这边可能有好几个都可能是。
对啊，就是一个那种邪恶联盟之类的。
人家是复仇者联盟，这边是邪恶联盟。
对啊，邪恶联盟就是只要他们出现就要出现这个这个符号。
最后一个嫌疑犯呢，其实他的疑点很少，但是为什么要提他呢？我等一下会跟你讲理由。
OK，
最后一个是 Ross，他也是嫌疑犯。
嗯，
他也是在 Riverside City College， 他担任图书馆助理。
啊，你刚刚是说那个河滨大学？
对，就在河滨大学。对，他也是担任图书馆助理。
OK，
而且当贝兹在图书馆外被谋杀之后，
嗯，
他无缘无故消失了几天。
嗯，
他是所有的嫌疑犯里面唯一和河滨市图书馆有连接的人。
嗯，说明他吓到了。
你就在忽然间发生凶杀案，
对啊，然后看到尸体，哎呦，然后就吓出一身病这样。
他曾经有写一首病态的诗，让同事觉得不舒服，
是怎么样的诗？你有看过吗？
是我没有看过。
哦，你没有看过。嗯，
他在1967年转学到北加州就读 Santa Cruz 的大学，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Riverside City College 就是那个河滨市大学，他是在南加州。嗯，然后他在1967年转到北加州去，1968年就开始犯案。嗯，他跟 Zodiac 有关系的部分就只有那么少而已。
对啊，
对，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提到他呢？因为你如果很仔细看他的照片，
对，
你就会觉得他是所有当中长得最像 Zodiac Killer 的。你觉得像不像？
欸，有点像。
而且他也有美人尖。嗯，而且他头发呢也是
短短的
亮黄色的。嗯
哼哼，真的。
他整个鼻子啊嘴巴都很像。
那他的 DNA 呢？
哦，好，我们来讲一下。当然后来发现他的 DNA 就是不符合，
是不是？你看。
而且他这边有个重点，他的身高188公分，嗯，是6尺2寸。一般认为说 Zodiac Killer 的身高是175公分，嗯，5尺9寸，所以好像不太像。
嗯，对啊，身高差蛮多的。
所以因此到目前为止 Zodiac Killer 都没有被抓到，包括去年解完的34个符号组成的密码，事实上也没有 Zodiac Killer 身份的任何线索。
嗯，就是 Alan 的啦。
就非常的任性，觉得是 Alan 就对了。嗯，最后要跟各位跟友分享一下，为什么 Zodiac Killer 会使用十字圆作为符号。刚刚有讲过他可能是沉迷电影嘛，嗯，就是因为他又特别喜欢那个 The Wild Game 那一个电影，所以他可能取片头的部分嘛。
嗯，哦，片头就有那一个。
不是啊，就是片头的倒数计时啊。
哦，
对啊，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这是我后来查资料他们认为为什么他会使用这个符号其他可能。嗯，第一种是在1960年代末期，旧金山纪事报、旧金山审查者报，它有刊登 Zodiac 这个品牌，这是个瑞士品牌手表的广告。嗯，那这个品牌的商标就是含有一个十字的圆。嗯，这两家媒体同时也是十二宫杀手第一次邮寄密码信的对象。
嗯，这个好牵强。
欸，为什么？就是他看到那个手表啊，嗯，然后他就觉得想要用。
哦，你不觉得很牵强？
其他人还有认为说，十二宫凶手的符号代表他的行凶手法。嗯，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二宫凶手常常会使用枪嘛，
对，
枪的那个瞄准的符号就有点点像是一个圆，哦，然后中间有一个十字架。嗯嗯
嗯，比刚刚那个好。
那你觉得电影的那个呢？
我比较倾向是他刚好有那个 Timex 的那个手表，
对，
然后他就喜欢那个符号。我觉得这是比较，嗯，因为你会选那个手表表示你会喜欢那个造型嘛。
对
对啊，那所以你基本上会因为这样，然后
就随便取一个他的代表符号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嗯，
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十二宫凶手所有案件的分析。嗯
嗯，很有趣。
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子评论呢？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Zodiac Killer 听到后面就原来是个悬案？
你说觉得不开心吗？都没有，
对，就没有。
但是我觉得后面那几个凶手的故事还蛮精彩的。
嗯，对啊，
感觉很可怕。
对。
好，接下来要进行最后一个部分了，就是我们的 podcast 推广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 Zodiac Killer 这个杀手的行为已经不像人而像动物了，所以我们要介绍一个关于动物的 podcast 频道。
我觉得跟刚刚你说那个为什么他要使用那个记号的第一点理由一样，
都很烂，
都很牵强。
好，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podcast 频道名称是
你所不知道的动物世界，
那主持人叫做兔孙。假设你对于动物有兴趣，而想知道动物身体结构或生理特征的科学原理，比如说斑马条纹为什么要黑白相间，欸，这个你知道吗？
不知道。欸，为什么要相间？
那我觉得你要去听他的频道，他要提出好多个理论，而且都很有趣。欸，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你该不会是认为他就是长成这样吧？没有特别意义。
色素沉淀。
色素沉淀也沉淀太奇怪了吧？为什么呈现这种很奇怪的色素？
平常回到自己家里就有一个模子等着他，就是要套进去。今天想要晒的不一样。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你知道吗？
方便吃东西吗？这不是进化吗？
不完全是哦。
不是，
他的节目里面有讲到好多种哦，包括散热也有关系哦。
OK，
如果你对某些动物常常会搞混，例如穿山甲跟球雏，你知道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
完全不知道。
那你知道
我以为是同一种。
那你知道有囚徒这种东西吗？
有听过，有听过。
那你知道囚徒是长成怎么样吗？
长得像穿山甲。
然后你知道穿山甲长得什么样子吗？
囚徒啊。我回答，
我觉得你蛮适合收听这个节目的耶。
哦，好哦，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很多都不知道。
那你又知道？
我是听了之后就知道了啦。
那你也是先听了才知道的、啊、
最重要的，如果你家里有对生物有兴趣的孩子是最适合听，因为这个节目呢兼具娱乐性跟知识性。如果你对你所不知道的动物世界有兴趣的耕友呢，可以参考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
OK、嗯、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欢迎各位听众来我们的 IG 或 Facebook 逛逛，留言和我们讨论你对本集内容的想法哦。
Instagram 请搜寻 roots.off.evil.podcast，
FB 的部分请大家搜寻二之根，
节目的 show notes 有更详细的节目资讯哦。
有句名言说，一周一集二之根，真实犯罪远离你，
说的真好。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